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如果你也身为父母，我相信你就更能够体会天父的心。我们爱孩子，我们希望孩子好，我们愿意为孩子付上很大的代价，但是往往呢，父母要留意的是，我们的爱可能是有条件的。当孩子忤逆我们，或是不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偏行己路的时候，我们常常呢，会很想要收回自己对他的爱哦。但是一个成熟的父母也知道呢，我们的爱必须从神而来，尤其是身为基督徒的父母啊，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我们很难用无条件的爱去爱人，唯有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看到他所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我们才有能力继续支取这样的爱去爱人。我常常思想，如果要我付上代价把我的孩子献上，那是多么难的事情啊。但是天父上帝却愿意舍下他的独生爱子，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与神和好，能够得到永生的福分。这样的爱是难以想象的，是无法测度的。我们要献上什么给神呢？我今天灵修的时候读到诗篇第50篇，心中觉得非常的感动哦。原来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样的祭呢？是感谢的祭。在诗篇的第50篇第14节说到，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在诗篇第50篇23节又说到，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以感谢为祭献上给神，便是荣耀神。我们总是觉得我们一定要做这做那，做很多事情才能够荣耀神。没错，我们需要按着神的旨意，我们要去服侍神，服侍人。但是神说，凡以感谢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付上代价的时候，我们心中是否也仍然向神献上感谢呢？原来以感谢献上为祭的，就是荣耀神。我亲爱的书香家人，这是我今天特别的领受哦。每一天我是否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他，谢谢他为我付上如此大的代价，谢谢他能够让我每一天经历够用的恩典，不论走过任何风浪，神一路带着我们走，无论前面还有多少险阻，神也应许他一定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天都心存感恩，以感谢为祭来献给神，来荣耀神。谢谢主为我们所付上的一切代价。让我们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庞大的代价”。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1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4章1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其中说道：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养育子女的费用庞大的惊人。根据合众国际社的报道，美国中等收入的家庭每养育一个孩子是八年在家，四年上公立学校，平均得支出$85,000，比起1977年涨了1/3，现在更可观了。好，这确实是一笔为数可观的金额，然而未曾听说哪一位父亲拒绝支付这一笔款项。当然，为人父母的不是一下子就确实有这些收入，他们多半是经年累月做出牺牲，缩衣节食，删除不必要的开销，以应付每一笔账单。此外，养育属灵的子女的代价也是惊人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书信者说：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他称呼加太教会的信徒为小子，并说他为他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保罗把出信的基督徒视为他属灵的子女，觉得他有责任带领他们在基督里长大成熟。我们也有义务去带领那些出信的基督徒，我们对每一个人悔改信主感到高兴。不过悔改归向主只是一个起步而已，帮助属灵的婴孩成为门徒必须投注极多的时间与精力。保罗似乎宣称，我为你们即使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不错，代价虽高，但是将来的奖赏也是大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与你和好，付上了最大的代价，让你的独生爱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能有永生的盼望。恳求圣灵的大能大力在我们的心中运行，让我们愿意付上代价，领人归主，且关心他们灵命的成长。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新兴音乐的《真爱的代价》。
祝我愿放弃生命，只为了你。主，我愿付出所有来服侍你，没有任何事能让我与你分离，渴望分秒与你在一起。主，我愿放弃生命，只为了你。生命，哪怕海枯石烂，天地废去，我澄清不语。主，这是我与你约定。主，我愿放弃生命，只为了你。主，我愿放弃生命，只为了你。
了解我为你放下权柄，你岂能明白我为你生命耗尽，可只为要挽回你，我甘心施加为你的，我甚至真心愿意再次把你许。放弃生命只为了你，我已付出所有来服侍你，没有任何事能让你与我隔绝，渴望分秒与你在一起。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艾丽森·库克以及金伯利·米勒共同著作，郑伟恩姐妹翻译的《为内耗立界限》。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八章《自我整合》第二个部分。当原本相互竞争的部分恢复和好，便会感到松一口气，也终于可以接下新的角色。当你做到聚焦，建立友谊，邀请耶稣同在，卸下重担，要让内在各个部分都知道你在生命中成就了哪些事，还有哪些事情是你之后想要做到的，接着提出问题，询问内在各部分能采取哪些更有帮助的策略，达到帮助你的这个目标，及其想扮演怎样的新角色。这段自我整合的过程能带来更轻省的人生。你也许会发现自己想事情的时候出现了以下思想的神圣转变：我无法承受那种痛苦，转为我比自己以为的更强大。我这个人无关紧要，转为我就在这里，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永远不会和其他人一样优秀，转为没有人能取代我的存在。没有人爱我，转为我是上帝所爱的孩子。我的生命漫无目的，转为今天的我可以如何服侍神呢？透过实践圣灵引导的自我引导，本书前面提过的人物得到帮助，建立起内在的对手团队。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里，我们看到梅根，他内在的工作管理员勤奋不懈，从不让他休息。终于，这奋力工作的部分逐渐变得柔软，学着去信任梅根被圣灵引导的自我发出的领导。那位工作管理员后来转为技巧高超的顾问，能把梅根对于休息和玩乐的需求都纳入考量。在第四章里，我们看见小儿科住院医师林对身边所有人充满愤怒，但是当原本的愤怒被圣灵引导自我的温柔所指引，这愤怒就变成了他的顾问。他学会察觉身边靠不住的危险人物，或者说是那些有着某些内在部分靠不住的人。他没有等待别人改变，而是更积极主动地去建立健康的界限。在第五章，我们看到透过自残来麻痹痛苦感受的玛格丽特，他那自残的部分原本是利益良善，当圣灵引导的自我来领导全人，那个部分便转为他最大的拥护者，学着去支持而非麻痹他的温和特质，在有人伤害他时挺身而出为他说话。他内在脆弱的流亡者如今得以贴近圣灵引导的自我，能向赢得他信任的人展现出温柔的特质，让他们又惊又喜。在第六章，我们认识了汤姆，他的骄傲差点毁了自己的婚姻。 当汤姆给这部分的自己一些空间，他的骄傲得以与原本觉得渺小毫不重要的部分自我达到和谐的地步，转变成一种带着谦卑的自信。本来汤姆内心彼此敌对的部分，如今同在一条船上，接收了同一个全新的任务，重新取得家人的信任，成为有爱的丈夫和父亲。他不再过度补偿自己心中感觉不配的感受，而是学会珍视内心脆弱的部分，与妻子孩子说话时也能带着慈爱。在第七章里，我们看到尼可每当向母亲画出健康的界限时，他内心都会产生罪疚感。尼可了解到，同样是关心别人，是出于恐惧而行，还是带着上帝所赐的谦卑而行，两者之间有极大的不同。当引发内疚的部分受健康的界限所约束，也就变成能够提醒他转向上帝的部分，卸下错误的罪疚感，便带给他新生的勇气去支持自己的需要。在本章中，我们看到鲁本，他一方面觉得约会隶属于生人勿近，另一方面又觉得是在与试探调情，在两者之间痛苦拉扯。最后他终于学到如何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异性，也开始享受约会的美好。若自己内在彼此敌对的部分能找到方法共同合作，让管理员、救火员和流亡者承担起更多有益处的角色，转变为人性中的善良天使，那么情况将会如何呢？若你内在想要控制一切的部分能转变为有爱的指导员，由圣灵引导的自我来带领，情况又会如何呢？是否有哪些能量是你原本拿去救火，如今可以转而投入在达成人生目标上？同样的，是否你内在的流亡者会想去鼓励其他同样深陷痛苦中的人？当心灵各个面向能脱去旧的模样，便能够利用这些能量投注在一支强大的对手，或者说前对手团队上。当最凶猛的保卫者和最怯懦的流亡者获邀一同为自己来梦想，你或许会很惊讶他们会愿意承担怎样的角色。在登山宝训中，耶稣发出邀请，要强大的人谦卑自己，同时又说贫穷、饥饿、受伤与患病的人是有福的。同样的，这充满矛盾的真理也适用于你的内心。想象一下，你内在强大的保护者与脆弱的流亡者同时围着一张桌子坐下，各自分享了有上帝同在是何等的美好。有了对方后，自己才会是完整的一部分。记得耶稣所说的，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耶稣邀请所有人都来亲近他。另一种看待这段经文的方式是，耶稣同样邀请你内心所有部分都来亲近他。不论内在感到如何破碎不堪或被拒绝，你的每一个部分耶稣都会接纳。我曾在教会稍微体会过耶稣是以怎样的眼光来看待何谓整全。我们教会聚会的地点是一座由救世军所经营的街友收容所，在每周的查经聚会中，上帝的国度都会以不同的面貌展现在我们之中，每次也都带给会众不同的恩赐以及挑战。聚会时，在我们围坐的圈圈中，有几位女性脚边放着几个购物袋，里头就装着她们所有的家当，同时也有仍在对抗成瘾问题的更生人，另外还有一些信仰坚定的年长姐妹，把失去家人的悲痛转为力量，去鼓励那些还在慢慢复原的人们。我和丈夫也一同坐在这个圈圈里，也许我们的悲惨经验与困难不如小组中其他人那么显而易见，但也一样切身贴近。在我们刚开始带领小组的几个晚上后，有一位受精神疾病所苦的姐妹加入了小组， 每隔几分钟他就会打断小组进行，巨细靡遗地分享他丰富的橘子皮收藏。我感到非常焦虑，便离开房间向牧者请教如何帮助这位姐妹专注在聚会上。牧师慈爱地回答，我会试着去认识他本来的样子。我回到小组，这才意识到我内心焦虑的工作管理员遮蔽了圣灵引导的自我，而我差点就错失了像耶稣那样去欢迎一位姐妹的机会。随着小组时间继续进行，我注意到大家是如何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即使他所说的几乎让人难以理解。这位姐妹的脸庞慢慢亮了起来，她那迫切需要说话分享的渴望也逐渐转弱。后来他好几次感谢小组接纳他的参与，也承诺下次会带一些珍藏的橘子皮来给大家欣赏。那个晚上我们都体会到这位姐妹的亲切友善有多温暖人心，也得见她心灵中的慷慨。这对于我们的灵性成长相当重要，远比我原来精心预备的查经内容更丰富。在每周的聚会中，我得以窥见当耶稣扭转关于强壮和软弱的观念时，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所有人合而为一时，就会带来极为强大的属灵能力。同样的真理也能套用在你内在心灵的各个部分。若能把内在强大的保卫者和脆弱的流亡者聚集起来，仔细听听他们各自想说什么，那么情况将会如何呢？也许你会惊讶地发现，保卫者培养出谦卑的眼光，流亡者也展现出耀眼的光芒，都是你从来不曾想过的。若能更多整合自己的长处与弱点，就会变得更加完全。人的内心若受到悉心呵护，就会是一座美丽的花园。我明白在后院花园中维持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必须在其中培育能互相繁衍的生态系统。而人心与花园之间的相似度十分惊人，对我很有帮助。在我的花园里，洋起草、紫丁香、迷迭香等原生植物会进行异花授粉，而在山艾树和海滨雏菊附近，帝王斑蝶的生态最为繁荣。红杉木若成群栽种，根部会在地底下相互交缠，使彼此更加稳固强健。心灵的生态系统也是如此。当你执行圣灵引导的自我来领导，就是在种植内心的花园，使内在狂野又壮观的部分透过平静融合的方式一同迈向成熟。每个变得更加健康的内在部分都能为内在风景的另一个面向带来成长。如果你平常有在从事园艺，就会知道不会一口气去照顾整个花园，而是先把注意力放在其中一个部分，之后再去处理下一个部分。你知道，成长是强迫不来也急不得的。而谈到圣灵引导的自我时，道理也是一样。当我们聚焦于内心需要关照的面向时，可以一个一个来，那么慢慢的你就会看见一切开花结果。上帝所赐的是何等的美好，不论是自家后院还是丰富的内在风景。当你种植一座花园，就能与诗篇作者同声说道，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为内耗立界限》。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我们呼求》。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 转你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
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向你俯身，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错
我们今天从《卫内号历界线》这一本书看到第八章自我整合的第二个部分，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还要进到第九章向愤怒历界线，不要错过了。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